我来分享这个框的，张校长，我把你的 PowerPoint 已经接进来了，这样可以吗？
就是他，
可以，字不太清楚，
啊，那个你要
我自己控制还是？
好的，您可以自
可以自
己
己
控
控
制，
制，
我
可
把
以
那
看到
个。
吗？给妹妹跟，
好的，可以了。
这样可以看到现场的那个张传大，您可以看到现场的
哦，呀
弟
呀
兄姐妹吗？可以
呀呀呀呀，
看到。
可以。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大家好。很多年没有看到大家了，应该可以这么说。疫情有多久？我想我们就有多久没有见过面。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不要烦恼，生活可以这样过"。那PPT 上的第一章，我想可能小朋友们应该都度过这样的日子。也许正在度过，但是像我们这些有年纪人，可能我相信你也都曾经度过这样子欢乐的日子。那这样欢乐的日子，当然不只是年龄的原因已经远离我们而去。可能最近，特别是自从有疫情以后，也特别严重，大家生活没有这么愉快，没有这么样的高兴，没有这么样的自在。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些日子多半也都过去一大半了。但愿从现在开始，会渐渐地进入佳境，也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有机会，仍然回到从前无忧无虑的生活。当然，所谓无忧无虑，不是说就真的没有烦恼，因为大人有大人的烦恼，小孩有小孩的烦恼。所以说，当我们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要读书，你要结婚，你要工作等等，那在各种状况、生活状况底下，你都会碰到一些疑难杂症或者是困难等等。因此，我想今天就特别来跟大家来探讨一下，怎么样才能够不烦恼，而且呢，生活仍然过得很愉快。那最重要就是OK。好像应该没那么快 ，PowerPoint 进行得很快。那主要是 OK，再下来一张。那我今天所用的经文是诗篇73篇的16节跟17节。刚刚我们也读过了整篇诗篇73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第16节跟17节。我思想要明白这事，我就看为烦恼。所谓看为烦恼，就是非常的伤脑筋，非常的头痛，就是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显明在诗人的眼中、心里面，因此他很烦恼，非常的伤脑筋，非常的头痛。可是呢，不是说没有转机，而是说有一个很大的、很好的转机，在什么时候发生？在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就这一直等到他进到神的圣殿里的时候，朝见了神的面以后，他才明白，原来他所担心的事情，他所恨恶的那些人，他们的结局是如何的，他就心里不再难过，不再烦恼，因此他的生活就开始过得多姿多彩啊！对，不要烦恼，生活可以这样过，就是有彩色的生活。那我们先来探讨一件事情。一个，按照我的 PPT，就是在从前美国老罗斯福当总统的时候，他有一次到英国去访问，访问完了，他回美国，然后坐船，那时候是坐船，坐船回到美国的纽约港。当船靠纽约港口的时候，欢迎的场面，我想可能你也可以想象得到有多么的盛大，因为总统出访，然后可能成绩很好啊，就是成效很好，所以回来大受欢迎。可是呢，在同一条船上也有一位宣教士，从美国到英国去宣教的一位宣教士，这位宣教士也在这艘船上。回到美国的时候，他本来应该就是 回美国就要准备退休了。当他看到罗斯福总统这样受欢迎的场面的时候，而他看自己，发觉自己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也没有一个人来迎接他，更没有人向他欢呼啊，欢迎你回家，完全都没有，非常落寞，没有认识他。因此他心中非常的沮丧，他心想，我从美国到英国去宣教这么多年，吃尽了一切的苦，回到家乡来居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没有一个人欢迎我，好像我不是受欢迎的人，好像我是个陌生的人，就几乎要掉下眼泪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一转眼看到旁边有一个小孩子一直对着他笑，看着他笑，看着他笑，他就突然顿悟到，他觉得这是耶稣基督对他表达的一种欢迎，就是孩子，你辛苦了，我欢迎你回家。但是重点是，当然不是在这个时候，他所得到的荣耀是在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就我常与你同在，就是我常与耶稣基督常主与主同在，那神也缠着我的右手，带领他去传福音，带领他走过所有的艰难困苦。然后神就告诉他，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就是神说我以后会接你到荣耀里，因此他就完全明白过来，他的将来，他的荣耀是在将来耶稣基督要迎接他的时候，不是在这种人为的场面。所以我们常常会碰到信仰跟现实其实是有点 不相称，可能叫你觉得很难过，因为你看到很多人他为什么吃香喝辣又不是个好人，可是呢他们就能够享福，你就心里觉得不痛快，正如同诗人的心里所想的，所以心里就很沮丧。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这就是属灵生活的一种操练，这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想望的，我们所希望的总归是要藏在基督里，藏在基督里，这就是今天的主题。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思想来看看中文很有意思，藏在基督里，我用的是常常在基督里，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因为发音的关系，你也可以思想说它是常隐藏躲藏在基督里，基督徒应该是常常在基督里，也是应该常隐藏躲藏在基督里啊，享受神的荣耀呀，然后有神的保障，神是你的高台，是你的亮光。同时还有一个字也念常，就是长大的长，可是你也可以变常，念常，所以常在基督里就是长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有成长，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字通通用在常在基督里，躲在基督里，然后长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发觉，哎，我们其实日子应该是很美好的。所以有这样子看见，你必然有同样的心情来相称，就是今天所说的不要烦恼，生活可以这样过。所以这是从老罗斯福的欢迎场面来思想，当切入点来看如何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生活如何常常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不必没有烦恼，生活就可以过得非常的美好。那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烦恼常常有，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烦恼是绝对会有的，而且是常常有的，不会没有，不会没有的。因为比方说疫情下很多规定造成不便，你要戴口罩，要去打针，然后走到任何地方你必须要有核酸的测试，允许测试阴性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给我们做很多规定，造成我们生活上的很多不便，因此也就产生了很多的烦恼。可是呢，你实在对我们来说，这些事情对我们叫我们真的是没有奈何，又奈何呢？ 因为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我们能决定就是说做一个适当的调试，适当的调整，适当的调整，然后呢让你心情好过一点，让你的日子也清省一点。所以第一个必须要常常，必须要知道烦恼常常有，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个烦恼每天都盘踞在你的心头，那才是重点。当我们知道是烦恼常常有的时候，你就第一个就必须要承认它确实是存在，确实是存在的。因为诗人也告诉我们，他所看见的那些确实是存在，虽然再不满，再不合道理，但是他，你我必须承认它确实是存在。当它存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三个选择，要自己选择。消极方面要做一个选择，也就是你面对它，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所以十六节告诉我们，我都看为烦恼，伤脑筋，头痛啊，简直是非常难过，非常烦恼呀。是的，是事实，没错。但是在消极方面，我们可以有三个选择。什么样的选择呢？第一个就是不要心怀不平，因为这个超之不在我，超之不在我，这些不公平也好，不合理的现象也好，我们毫无选择的余地。因此最重要的就是说能够把持住自己，只要做好自己，安详正直的活在神前，安静等候那日子来到 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样子的日子，这是生活中的一个逗点，它不是句点，也就是说它只是在你生活中添加了一个 打上一个逗点，停在那里，不要去思想它，不要再去忧虑它，因为这整个事情还没结束，还有终点还没达到。那终点是要在看神来的时候，在神在我们身上他告诉我们你该怎么做的时候，就是好好的正直的活在神前就可以了。第二个，第一个是不要心怀不平，第二个对那些你看不惯看不顺眼的人，你也没办法，你也不能像现在美国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拿枪就去泄愤，去打去杀，不管，不需要，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都是在沉沦之中。那看起来诗人也告诉我们，其实他们在神人眼中，他们的路是滑溜的，他们是滑向死亡线的，他们生命是没有指望的。因此只要保持住你自己的心怀，不要不平。第二个呢，不要纵容自己，换句话说，这条路每天生活的路确实是不是很好走，路上有很多小石子，有很多坑坑洞洞，可能影响你走路，但是你仍然可以安稳的走路，不要在路上看到小石子就用脚去踢它，好像要把它踢走，但是还是在路上。如果有坑坑洞洞，你还是要走进去，然后拐一下，可以，大可不必，你可以跳过去就可以了。所以说这都必须要自己来选择，继续来自己来适应。现在是进入到花粉热的日子，满天的花粉满天都在飞，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烦恼让你很难过很难过，鼻涕流不完，眼泪流不完，喷嚏打不完，确实是难过。但是呢像在我们家门口，我的车子是黑色的，但是花粉一直一直飞来，一直飞来，停在上面后，车子不再是黑色，乃是变成灰色，那又如何呢？纵然去洗了，放在那里没多久，马上又变成灰色的。所以这是这种事情，这是自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如果不这样子的话，那植物跟果子如何散布，如何得到成长呢？所以对我们来说，只好在痛苦中释怀，在难过中理解。重要的就是第三个，不要持续仇恨，换句话说，不要把这些爱恨情仇持续的留在你的脑筋里，你会引出更大的烦恼，以至于作恶， 以至于报复，以至于去破坏，这反而不对的，这不是神所希望我们的。所以这就是诚心清心的人有福了，对，安静等候神，安详正直的活在神前，这是第一个承认他的存在。第二个更积极的一点的，更积极一点，你就必须要有点作为啊。第十六节他是这么说，那什么是那积极的作为呢？要做个内心清洁的人，要很积极的，你要选择啊，过一个正确的生活。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被拉走，你就会被沉沦。那什么是那积极面的生活呢？第一个，不要去比较，因为你当我们一比较的时候，你就发觉不痛快就产生了，好像你的日子是不公平的。不需要，反而要满足于神所赐给你的一切。当神赐给你的一切，你都满足啊。就比方说，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没有吃的，神就赐在旷野赐玛拿给他们吃，那吃了四十年，吃了四十年，他们就不再去怀念，不再去怀念，去想吃埃及的火锅。在吃那些东西，其实你是在生活在死亡中，但是你吃神所赐给你玛纳，那过程虽然很艰苦，但是结局很重要，很美好。所以不要去比较那个提摩太前书还是后书的六章六节，他说知足加上敬虔，就是知足加上敬虔，就是突然这两个字我忘掉，就满足了之类的哈。所以或者你们下去可以去查，知足加上敬虔就是大力啊。第二个，你要不灰心，不但是不要去比较，同时你不要灰心，因为神永远坐着为王，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都大，因为神是至高的神，所以大很多很多。大卫被追杀了十几年，他永远知道，永远记得耶和华总为大。至于他呢，他有一个很好的盼望，他去那变成不变心了，不比较，不灰心。OK， 等等啊，神永远坐着稳。第三个是不变心，因为当你灰心灰心的时候，你可能会变心，但是你绝对要坚持不变心。也就是说，你安稳的在神的手中，事情一定都会改变，而且你必须要像大卫说的，我是神殿中的青橄榄树。当你自信，当你相信，你永远在去到神的面前，神的殿中的时候，就如同大卫说的，我是神殿中的青橄榄树。一个青橄榄树能够树立在神的殿中，那真的是幸福的，那是美好的。因为你不只是在是一只橄榄树，同时你会结橄榄，结橄榄是对以色列人来说，他是要榨出橄榄油，榨出橄榄油的用途是在点灯用的，就在圣殿里面点灯用的橄榄油，那是非常尊贵的一件奉献，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一个事工。所以他说，我是神殿中的青橄榄树。当我们不灰心，不比较，你不就不会灰心，但是你要坚持，我也不变心。因此只有在神那个地方你可以找到答案，只有在神那找到答案。所以他说，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所以第一个主题是烦恼是常常有的，但是呢还有什么办法？第二个主题是换一个角度去思想它。诗人进入到神的圣所，所以换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就是进入到神的圣所去， 生命中会有烦恼，这刚刚我们说到一定会有的，常常会有的，但是更应该知道生命中有神，生命中是有神的，这个更重要。有烦恼不要独自面对，有烦恼要进入到神的圣所里面去。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圣所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去对的地方。那在到圣所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在这个状况底下，可能我们会有两种光景出现。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是因为进了圣所，知道生命中有神，知道在神那里有他的眼光，神的眼光跟神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眼光不够远，眼光也不够深，眼光也不够清晰，世界其实更谈不上，因为我们站在世界上，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的眼光等等是平面的。但是当你有了神的眼光，站在神的世界看事情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立体的东西。所以因此我们的生活中可能会变成为一种的层面，是在生活的层面上，生活的层面是完全是一个平面式的，这是平常我们日子所过的很多事情，你就会看见没办法避免。当我们家原来是住在不来梅的时候，我们家的门前有一条很长的一条巷子，因为我们住的是那种 grand house， 一长六，大概有好几十户都在一条巷子里。那这条路上种满了樱花树，刚搬进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么多。在这条路上冬天来的时候下雪的时候，我们就面对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孩子也不是很大，因此扫雪的工作变成是我的工作。那一下雪的时候，那邻居就告诉我们，在德国的法律规定，你们家的自家门前的雪一定要扫，你不扫有人跌倒我们要负责任。因此当雪一下下来的时候，看状况差不多就赶快出去扫雪，刚刚扫完雪这边转身过来那边又堆了雪，所以常常在碰到的是扫雪的这种时候，你会累得不得了，还扫不完，又要担心害到走路的人。可是这些都是自然的现象，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呢就不停的扫，不停的扫，你不扫还是扫，需要扫，生活就是这样干，就是这样子过的。扫花瓣一样，因为我刚刚说了整条街都是樱花树，樱花季节来的时候，那樱花的花瓣不停的掉，不停的掉，然后到了秋天开始的时候，树叶开始掉，不停的掉，不停的掉，通通要扫，你不扫都不行。可是有一天我就发觉，当我扫这花瓣的时候，从我们家住在那条路那条巷子头上，当开始扫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发觉，从我们家站的那个巷子头往巷子尾那边看过去，一长条的路让我发觉有点像琼瑶拍电影的时候用到的场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看那个琼瑶的电影，或者你们现在都不看了，可是你从前你看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景象？那条铺满的那个花瓣的路，就是常常情人在上面走的路。琼瑶就是吸取这样子的场景把它拍下来，当年真的是感动了好多年轻谈恋爱的朋友们，都很失恋，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我们家可以有这样路的走，结果我还在抱怨。所以这无可避免，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说，你会觉得挺好的。所以花粉热也是一样，难过，可是换一个角度去想它的时候，没有办法，如果花粉不这样飘来飘去，那没有地方长出花来，没有地方长结出果实来。有一天有一个老奶奶带着她的孙子从一个地方坐车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地方去做什么？去做礼拜。那有一次做完礼拜以后出来碰到下雨，那他们就等车，这小孙子呢就问奶奶， 奶奶，天为什么要下雨啊？啊，下雨也是对很多人来说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你很喜欢的季节，也不是你很喜欢的天气，然而它就是会下雨。这小孙子就问为什么会下雨，奶奶就告诉他一件事，哎，他说你要不要喝水啊？他说我喝过了，我需要喝水的，但是我现在不要。那奶奶就告诉他，那你看到满街的树，那些树也要喝水啊，那神就是下雨把水下下来，他们的树根就像那个象的大鼻子一样，就在吸收这个水分，因为水，树需要水。而这孩子就懂了。因此很多事情可能我们心里想是这样，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的时候，哎，它也是需要的，它也是必然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只能说用心多去思想一点，让这些看起来让你烦恼的生活中非遇到不可的绝对会遇到的，有一种另外一种看法，另外一种思想，让烦恼闪开，你就心情就比较好过。但这是属于心情的生活情面，可是真正麻烦的就像诗人所说的，但是心灵层面的事情，心灵层面的事情，这是个立体性的东西，这是有立体性的。他说我不到圣所，我没有神的眼光，没有神的世界，因此我会走不出胡同。所以有了神的视野眼光跟视野，你看事情看东西就不一样。我相信大家在不管你在哪里，从前现在将来，这个还是免不了你要进出火车站。你进出火车站，你看到的火车，火车南来北往，或者是南来北往，或者是东来西往等等，然后南下北上，你在车站里面所看到车子火车跑进跑出，你不过就是个平面的东西穿梭在这个地方。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火车的管理室，就是说一个火车管制室，这个管制室的管制员他坐在一个大很大很大的一个那个挂在墙上那种板，那个板上面把所有他能够看见跟他有关系的车站，还有每一个车站进出这个时候进出什么车子，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等等等等的啊，他都在里面，他对每一个车子每一个车站了如指掌，知道火车该怎么走，如果不是按照规则走，不是按照规矩走，抛锚了或者是没电了故障了，像德国的火车一样，常常你坐ECE 的话常常会 Sturm 一 Sturm 什么都停了，一停停多久没人知道，但他们知道火车站管理的人他搞得清楚。如果我们进入到圣所，我们知道神的眼光神的视野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进入到一个火车管制室一样，甚至像太空管制室一样，同样你就可以知道一切是如何的来如何的去，有了问题是该怎么去处理，该怎么去解决。所以进入圣所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小孙子呢就问他的奶奶，奶奶我们为什么要去教会啊？他不懂为什么要去教会，但是当你来教会啊，不管你今天是第一次来还是你一直都来，那你必须知道为什么要去教会。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教会，你应该觉得我可以不去教会，或者我不应该去教会，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要去教会？诗人说，当我进了神的圣所的时候，一切就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原来所有的眼光是属世的眼光，可是当你进了圣所的时候，你的眼光变成为属灵的眼光。在属灵的眼光底下，你会看到进入到去到教会的时候，你会确信神的同在。在圣所里面你会看到神，看到以前的圣殿或者会幕，你会看到 至圣所，当然你进不去至圣所里面的宝座等等，但是你进到里面，你会看到神，你会确定，你会知道神是在那里，神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你去到那里，你会知道神是眷顾神，眷顾人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不是高高在上，神也不是说虚无缥缈，不是，他是确确实实的真神。你到圣殿去，你去教会的时候，其实看起来好像都是人，其实但是真正的是有神的荣光在那里，神的荣耀在那里，那是神彰显他荣耀的地方。因为你所听到的，你所唱的诗歌都是在赞美神，因为他是值得我们赞美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你可以有这样子的看见，你也看可以看见你得到属灵的喂养，因为神在那里释放他的信息，神圣灵在那边安慰来到他面前的人，神也接受来到他面前向他的祷告祈求啊。所以呢，常常有人进入到圣所以后，他生命就改变，因为他一听到唱诗歌，他就眼泪流个不止，那就发觉有人爱他，原来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因此他的生命有了一个转变。所以在来到圣所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才会得到扩展，视野才得到扩展。如果我们永远一直停留在世界上，我们的眼光其实是短的、浅的，看不远啊，也看到的都只是一些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因此必须要进入到神的处所，你才能够有不同的视野、不同的看见、有不同的感动。因此当你进入到圣所的时候，你得到了生命的答案，你就看到生活的轨迹是如何的运行，在人生的每一个小站都有神的恩手扶持着你，是人生的终点站，有主在迎接你。正如同那位宣教士一样，他后来确信神在等候他，神要欢迎他。因此我们不要看别人，只管自己有一个正常的脚步走向永生。所以在神的眼光里面来，在神在用神的眼光跟作为来看事情，结果会不一样，烦恼就离开你跑掉了。第三个 ，OK 啊、哦，找个住所常住。第三个，永远不要离开神的圣所，因为生活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属灵的征战中，你会碰到非常强烈的干扰，来自魔鬼，来自世界，来自一切，所以永远不要离开神的圣所，找一个住所常常住在那里，在圣所里面满了神的荣光，因为神就是光，光是开启色彩奥秘的一把钥匙，光是开启色彩奥秘的一把钥匙。当这个光照进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好像化了妆一样，你的心，如果你原来是个石头心，你会变成肉心，如果你的心是个灰色的心，这个时候它会变成彩色的心，看什么你都会看得很美好。在澳洲有一个女孩子，他能够辨认一亿种色彩，就他的眼光，他的眼睛能够辨认一亿种色彩。可是像我们这一般人呢，我们只能辨识一百万种的色彩。所以你的眼光辨别的色彩不一样，多跟少能够展现在你的眼光，你看见的东西就可以分辨出来。所以他看东西比我们看得多彩，因为他能辨识更多的颜色，他看得出来，我们看不出来。我们看东西是灰色的，可是他看灰色，他不是看到灰色，他是看到绿宝石加上蓝宝石再加上紫罗兰、啊、他看到的灰色是绿宝石加蓝宝石还加上紫罗兰，你我看到的是灰色，是灰色，大大大大的不同。 别人看到一朵玫瑰，比方我们看到一朵玫瑰，可是他可以看到玫瑰花瓣上镶着镶着金色的边，那又不一样的感受了。别人看到一片叶子，他看到叶子上面有五彩的光在流动，有光在流动，哇，你能想象吗？我们看到不过是薄薄的一片叶子，上面可能是绿色，什么都没有，可是他多看到的五彩的光在流动，哇，真的是很鲜活。我们看一条碎石子路，可是他看见的是像一条彩虹般的小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眼光的话，那你会发觉你天天都走在彩虹般的小路上。为什么？因为有神跟你相伴。可是呢，虽然他常常享受这个惊奇，对我们来说难道就没有了吗？没有了吗？不是的，不是的。神更多前书第二章九节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眼睛也常常看见那个我们从来没看见的，我们耳朵也常常听到从来没听到的，我们的心也常常想到我们从来想不到的。可是有一个先决条件，你要享受这样子看不见的、听不到的、想不到的东西，你必须要是他所爱的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所以爱他是一个先决的条件，所以当你爱他的时候，你会发觉神原来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个多姿多彩的，这是你必须要爱他，因为这一切都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因此当我们是爱神的人的时候，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所有一些，眼睛没曾不曾看见，耳朵不曾听见，心里从来不想、从来不会想到的东西，他要给我们，那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惊奇，惊奇 surprise， 这是个 surprise。所以你就可以想想，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 surprise？ 一定都有的，一定都有的。但我不敢说你没有表示你不爱神，也许你没有意识到啊。比方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以后走在旷野没水喝，没有水喝就抱怨，然后就来找摩西，摩西就去告诉神，求问神，神就叫他举起手中的杖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了。一路上这种状况不止一次，还有，但是总之在旷野中间他们就可以喝到水，不缺水，这难道不是一个惊奇吗？这是一个 surprise， 而且非常大的 surprise， 这跟神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也许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马达没有吃的，神也降马达给他们。当约书亚在进攻迦南的时候，约书亚依靠神，神就给他很惊奇的打了好几场，大概十几二十场惊奇的胜利啊，以至于拿到了整个迦南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可以得着的，摩西求就得着，你我求也可以得着。哈拿不能生孩子，他就到圣殿里面去向神倾心吐意，去祷告祈求的时候，神也赐给他 惊奇 surprise， 不但生了撒母耳，还让赐给他 四五个小孩。因此这些都是神爱对爱他的人所赐给他的惊奇。所以今天也许你常常看到生活中你看到很多东西是灰色的，心情灰色，眼光灰色，当这些事情多多少少会出现在我们眼前，出现在我们的心上的时候，就想想摩西如何仰望神，想想哈拿如何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要等着接收神要赐给我们的 surprise， 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不是说我们非要有一种辨识色彩的眼光才有的惊喜，只要我们有100万种，哪怕100万种的彩色眼光都没有，可是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爱神的时候，神的惊奇会不断，让我们可以让我们时时就预备着谦卑的心来领受来享受。第三个呢，诗人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眼光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就像青橄榄树一样，永远栽在圣殿中，你会有完全不同的眼光，你会祈求一生一世，一生一世都住在神的殿中，正如同诗篇27篇第四节上的，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换句话说，天上地上以马内利，你有不断的力量，不断的福分，永远会赐给你，会瞻仰他的荣美，就是你会享受，你会看到神，得到神不断的赐给你启示的恩典。所以今天不论你的心情是如何，不论你的心情是如何，你的眼光如何，灰色的或者是近乎灰色的或者是如何，你要思想，要思想，要去找个住所居住常住，而且这一定是神的殿，神的居所，那你在那居所里面，你就会享受一生一世与他同在，瞻仰他的荣美呀，这样子的惊喜存在。所以你要不烦恼，就必须要这样做，有这样的看见。诗篇第37篇，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句经文，我们还是回过头去看它，读它一下。诗篇第3篇的25、26最后的一节经文，两节，OK， 除你以外，刚刚我记得那个姊妹也特别读了，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的，所爱慕的，天上地上神都与你同在。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虽然我们年纪会大，我们身体肉体会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的时候，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的心其实肉体虽然会衰残，可是我们的内心会一天新似一天，有神的荣光在我们心中，我们就神的眼光看见我们的日子其实是一直住在神的殿中的，瞻仰他荣美是非常美好的日子。当我们这样思想，你不但是得着，你有 surprise， 同时呢，你真的你就应该不会烦恼，生活就过得愉愉快快，欢欢喜喜。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想搬家，你要搬去哪里，或者你想买房子，你觉得你该买在哪里？当然要买一个最好在圣所里，待在神的殿中，或者靠近教会的地方，常常可以进入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或者你绝对不要忘记星期天主日一定要到神的圣殿来，向他献上感恩，向他献上赞美，向他歌颂他的伟大。所以搬进神的圣所是唯一能够去除烦恼的住所。当你进入圣所的时候，魔鬼也好，任何的私情私欲也好，他要如果要拉着你的裤脚，拉着你的裙脚进来，想偷偷的跟进来的时候，神天使会告诉他，对不起，禁止入内，不可以进去，没有你的份。因此你就可以快快乐乐的坦然无惧的进入到神的面前。不只是进入到神的面前，其实你是进入到神的贵宾室。你会看到神的荣光，神的荣耀炫耀的在你的面前。这样子你的日子是绝对绝对的轻省的过，你的劳苦交给他的， 你心里所需要 得的安慰也得到。如果你心中仍然有空虚，他也喂养你了，让你能够虽然空空的难过的进入到圣所，可是当你离开的时候，你是满心欢喜的。这是唯一的一个去处，唯一的一个有盼望的去处，而且这是万位。所以如果你仍然心中有不平，进入圣所，这是唯一的选择。最后就是但愿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末了，直到他来。阿们。谢谢。下面我们是不是唱回应的诗歌？除你以外。
是的，是的。
啊，太好了。